跟周刚牧师的渊源很深。这个我是这些年来看见他这个经历了很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回头再跟你们讲这些故事。今天呢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是很不用说的一种重要，因为我们作为个人基督徒个人，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很软弱，作为教会有时候也觉得见证能力不强。我们去到处寻求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来使我们的生命刚强起来，来使我们的教会更有力量，但是找来找去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入那种给我们的教会带来真实复兴的那个能力的源头。所以回到十字架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问题是我们今天对十字架的认识和了解，和圣经里边对十字架的启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教会，不愿意来讲十字架，不愿意进入十字架的这种复兴能力的真实。我在来这之前不久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宣教士从这个南方的 Florida 那边写过来的一封信。那封信写得很叫人伤痛。他说，最近教会停止了我的服事。下边说为什么停止了他的服事呢？他说是因为我在教会里边一直在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牧师就说你不能够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喜欢听，而且他说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这个宗派的传统，不是他们宗派的传统。信写得很长，结果呢就把他的服事给停下来了。我看了这封信之后呢，我就在想，你们教会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十字架是什么？弟兄姊妹不喜欢听到底是为什么？很多问题都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状况有关系。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现在有很多的误解，因为我们总是把十字架当作是我们信仰中的、信仰生活中的负面的因素。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这是有一种传统的，有一种传统，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边有一种传统。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很多受了很多年的苦，不错，为主受苦，这个但是呢很容易把苦难这个东西和十字架画一个等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家庭生活里边、教会侍奉中，很容易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和十字架画等号。有没有听说过在一个家庭里边，如果先生妻子和丈夫和妻子之间闹了矛盾之后，有了冲突之后，你常常会听到人说你的先生就是你的十字架，你就背着吧。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一样，如果在同工之间关系很难相处，然后就是说这个同工那个同工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背着他。十字架不是指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遇到病痛， 也会说这是你的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失业了，也会说这是你的十字架。遇到这种那种难处的时候，常常会说这是我们的十字架。这是对十字架的一种误解，弟兄姊妹。由于有了这些误解，我们照着本性希望能够逃避生命中的负面因素，我们不想碰到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就自然的愿意希望能够逃避十字架。但十字架不是这个内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你注意到保罗把福音真理概括为那几个字，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整本福音的圣经的真理，它的中心和焦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所以在那节经文的前边，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的前边，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派他来不是为了那些事工性的内容，比如洗礼，比如这个，比如那个，不是那些东西，而是让他来传讲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把他的重心，把他的侍奉的这个精力全放在别的事情上，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落了空。所以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跟着前边那句话来的，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道理。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在说一种把人处死的刑具，当我们说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中心和焦点是定十字架的基督，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定十字架的基督，所有围绕着这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所展开的这个真理系统，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这才是十字架的道理，这才是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是能力。弟兄姊妹，你有了这个就有了能力，有了十字架就有了能力。一切负面的东西都会因着你有这种能力被你胜过。如果有时间，我会把十字架的能力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之后，它产生的那种震撼力，那种影响力，讲一讲，在家庭里边，在教会侍奉中，在工作岗位上，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十字架如何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能力。你有了这个，你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没有这个，无论你用多少花样，都不是真正的属灵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专门讲这个道理，讲这个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下边他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能够把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向人启示的清楚，讲的清楚，见证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很多的人高举圣灵，高举圣灵，把圣灵当作我们传讲的中心，这个也是和圣经不符的。不是说我们不能讲圣灵，圣灵太重要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了。但是照着圣经去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见证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 他荣耀的中心，他荣耀的对象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够产生误解，产生误解一定会出问题。我曾经说过，好几年前我去大陆这个北方的一个城市，城市家庭教会现在非常的兴旺。我去的那一次，知识分子教会是刚刚开始，以前都是农村教会，城市知识分子的教会刚刚开始。我就和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交通，他们就说到他们的牧者，他说我们的牧者跟我们之间有一种张力，而我们都是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教授、工程师、医生、作家、画家，很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到一起刚刚信主不久，一到一起还都没有这个交通这种属灵感受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一到一起还是讲他们以前生活中的那些内容，讲就是什么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牧师是一位河南家庭教会背景的牧师，进城来牧养这一群知识分子。所以呢，牧师呢一听他们谈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个脑袋就发胀。然后牧师就说：“他说这群弟兄姊妹都是我的十字架。”我当时听了他们的分享，我就觉得心里边很沉重。如果一位牧师牧养几十个人都成了他的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位牧师是何等辛苦了。但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我想他是没有抓住十字架的真实内容，没有抓住。我到香港去也是，在一间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下来为教会祷告，其中为一位姊妹祷告。那位姊妹是从大陆到香港，在那里信主，教会侍奉，非常爱主，非常爱主。但是他的先生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经常拖他的后腿，每一次主日到教会来，先生都拖他后腿，说这个一天一个星期忙了那么多天，就一个星期天你还不在家里边好好的这个照顾家。所以那个姊妹呢，非常心里边非常难过，就为他祷告。我尤其为那个师母的祷告所震动。那个师母怎么祷告呢？师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姊妹，我们的这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他的十字架非常的沉重。”然后下边接下来一句就是：“他的先生就是他的十字架。”底下那一句更可怕：“求主把他的十字架挪去。”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说主啊，这怎么挪去？如果你要把你的先生当作十字架，怎么挪去？如果你要把你的妻子当作十字架，怎么挪去？到底在夫妻之间，十字架意味着什么？一旦搞错的时候，你就知道问题很大。”问题很大，所以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启示来认识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为什么是你的荣耀？你把它都看作是负面的东西，看作是病痛，看作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看作是跟你找麻烦的丈夫或者妻子，那是你的荣耀吗？为什么是上帝的大能？如果是那些东西，那里边有大能吗？所以十字架一定是有它很特别的内容。一旦了解了之后，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你的侍奉，那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段经文来看十字架的内容，来看十字架的内容。十字架太多了，一生也讲不完，也讲不完，那是值得我们用一生来传讲，来活出来的一个内容，来活出来。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边， 这样吧。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边，你会看见四个很重要的内容。马太福音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处去传天国的道，来医病、显神迹，然后呢，让人要看出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身份。但是，经过三年多的侍奉之后，耶稣基督现在的侍奉面临着一个转折，要走向一个高峰，要走向一个高峰。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转折，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要进入他侍奉的一个新的高峰，一个新的高峰。所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端。我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到了这个以色列，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就在那个黑门山下边，已经是以色列的最北端。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走到了以色列的最北端，开始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一直往南走，往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这是他自己侍奉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点。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之后，耶稣基督要问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群跟从他三年多时间的门徒，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真的认识他们所跟从的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所跟从的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从的是一位只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改变的基督吗？还是能够把我们带进与上帝关系的深处，给我们带打上十字架的这种生命印记，给我们带来天国盼望的一位基督？这个是从门徒后边的回答里边，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跟随主三年多时间的门徒，并不真正的认识他们所跟从的耶稣，连彼得都不认识他，连彼得都不认识他，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跟从的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世上对耶稣的说法主并不看重，但是那些跟从主的人对他的认识却是非常非常为主所看重的。你们说我是谁？我常常说，在圣经里边有几个很伟大的问题，这个是其中之一。你们说我是谁，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三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然后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然后亚当夏娃就藏起来逃避神，然后神就问了一句话：你在哪里？这句话是圣经里边第一句最伟大的问题，第一个最伟大的问题。为什么伟大？把 人堕落的现状向我们启示出来了。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把上帝对人的怜悯启示出来了，把神对人的救恩的那个计划启示出来了。上帝要寻找人，上帝要拯救，接下来那些经文你就看见神已经把他的救恩怜悯计划都启示出来，很伟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当神要派摩西去以色列，去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时候，摩西就说，你派我到那里去，如果他们要问我是谁派你到这里来的，我怎么告诉他们？然后神就对摩西说，你就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派你到这里来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摩西又问，如果他们要问你的神叫什么名字，注意这个字非常的重要，他们要问你的神叫什么名字，然后神就对说，你就告诉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接着那个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就把神自己的自由拥有的属性，把他的名启示出来。那个问题，你的神叫什么名字，非常伟大。再一个就是这里，你们说我是谁，又把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启示出来。接下来问题就要把这个带出来。还有一个问题也很伟大，那是约翰福音这个借着比拉多的口问出来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你想一想，这四个问题加在一起，把神的位格、神的名都启示出来了。什么叫真理？如果回答了这几个问题，把神的救恩计划都启示出来了，非常伟大。在这里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回答的实在是太完整了，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弟兄姊妹，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解不了解？他并不真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他后边所讲的那些内容，我们知道他并不真的了解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基督，神的受膏者，神所拣选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了解。但是这句话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他必须说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把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位格在这一句话里边全部都概括进去了。你是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标签，神所告摩，神所拣选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为着十字架。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又把他的耶稣基督的位格在三位一体上帝中的第二位格启示出来，非常伟大的一句话。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换句话说，这是虽然是彼得说出来的，但是却是天父启示给他的。天父要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儿子的工作和位格启示出来。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边，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下边又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跟从的主是谁，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建造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地方已经，这句话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已经争论了差不多一千多年。天主教就认为，你们知道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你是彼得 Kephas， 你是基法，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天主教就说彼得就是这磐石，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磐石上。彼得就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教皇，所以其他的教皇都有了合乎神心意的一种统绪，所以就为他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教皇就是上帝在这个世上的代表，教皇就是可以是无误的。这就是天主教搞出来的这么一套名堂，就是根据这个地方的经文。但是这个地方，你们周牧师也是看原文的，这个地方彼得和后边的那个磐石是两个不同的字。彼得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Petros， 然后后边的那个磐石是一个阴性的名词，你是彼得，不错，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是彼得，你明白石头的用处，你明白石头的用处，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当然不是，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但是那个磐石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一千多年来解经家们就为这几个字写的书，我想差不多可以把这半个教堂都装满。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前边的神所启示的那些内容之上，那些内容之上。这个内容的中心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以永生上帝儿子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一个启示的真理系统之上，我才可以来建造我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的教会建造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就是建造在那被称为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为中心的这个整个的真理系统之上。所以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磐石上。下面说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你的教会是建造这样的一个磐石上建造的，我一会儿要会再深入的讲这个道理，建造在那被称为基督永生上帝儿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什么？因为这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后边他会启示他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和阴间的权势，所以靠着他阴间的权柄不可能胜过教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了。然后下边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把权柄赏赐给他的门徒，当然是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误解，以为是人的捆绑在先，但是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意思，当神把权柄赐给我们的时候，当 我们来捆绑的时候，天上已经捆绑了，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捆绑，所以我们的捆绑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释放也是一样，我们的释放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句话怎么理解，弟兄姊妹？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当耶稣基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是盼望着人能够知道了解他是谁。但这个地方，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反而又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个地方很难了解的，为什么又嘱咐他的门徒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根据后边的经文，我们看到门徒当时虽然已经从父那里，特别是彼得从父那里领受启示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根据后边的经文，我们发现如果按着彼得当时对基督的认识，包括那些门徒对基督的认识，如果他们照着那样的一种认识来去对人传讲基督的时候，他们所传讲的基督一定是一个假基督。你听了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一点吃惊，弟兄姊妹，一定是一个假基督。如果今天你对基督的认识不熟悉，不完整，是片面的，不合真理的，你对人去传讲的基督一定是一个假基督。你知道今天太多的人是在传讲假基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下边这一句话二十一节就正在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内容了。耶稣基督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把他自己的十字架的内容，十字架的几个方面全部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全部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说十字架的时候，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到的几项内容，说到的几项内容。前边我们已经看见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第二项，耶稣说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样的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真理的磐石上，神启示的磐石上。之后下边耶稣就开始要把他的十字架向我们启示出来。在这个地方，从此耶稣再开始在罗马书，对不起，在马太福音里边有两处经文，那个句法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是一句话是在四章的十七节那里，当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得胜试探出来之后，那个地方讲从此耶稣就开始传道，耶稣基督的工作开始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开始了。从此耶稣就开始，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耶稣基督的工作进入一个转折，要进入他侍奉的高峰，进入他侍奉的高峰了。然后呢，又一个从此耶稣就指示他的门徒，指示他的门徒，指示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弟兄姊妹，注意这里边的这个必须两个字。有一位解经家说，有一位解经家说，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这个必须带出了下边的四项内容，注意这个必须。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必须带出了下边的四项内容。这个必须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一个必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着这样的一个必须，谁都不能改变，这是在上帝永恒旨意里边所定下的一个必须。这个必须后边跟着四项内容，如果你读的时候你把后边的几项都带着这个必须，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你这样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第三日必须复活，所有的这几项都是必须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整内容。这四项里边包括了什么呢？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圣经里边没有出现过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字眼，没有出现过。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从我们的主的脚下开始的。耶稣基督从该撒利亚腓律比的境内一直往耶路撒冷走，一直往哥哥他走，往加略山走，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脚下开始的。你跟着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跟着他走这样的一条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下边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也就是说必须受苦，必须受苦。基督徒要做好必须受苦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内容。生命的内容，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里边却包含了为主、为信仰受苦的内容，受苦的内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那边家庭教会受了很多的限制，受了很多的限制。虽然今天家庭教会遇到的情况和以前和汪明道先生那个时代、林献高先生他们受苦的那个时代很不一样了，但是毕竟也是在受限制、受压制之中，甚至还是有的弟兄姊妹会为信仰的缘故去坐牢。比如在郑州那边有一间磐石教会，磐石教会名字很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是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结果呢，他们的传道人夫妇两个都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判了劳教，现在还在那个监狱里边。太太大概是因为家里有孩子的缘故，让他放出来来照顾孩子。所以为主受苦是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等同于十字架。你们读过一本书叫做这个《馨香的末药》，有没有读过这个书？讲盖恩夫人的，有没有读过这个？盖恩夫人她的思想就对华人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对十字架的了解就是所有负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十字架，丈夫是十字架，公婆是十字架，连他的这个侍女都是十字架，病痛十字架。他说我身旁的十字架何等的多呀，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苦难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全部和十字架划等号了，十字架成了我们哀愁的源头。不是这样的，为主受苦，为主受苦，这是十字架的生活内容。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个为主受苦的环境中能够得胜呢？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胜，成了我们胜过这苦难的能力，胜过苦难的能力。耶稣基督也是因着他里边有那样的一种能力，他可以胜过这样的苦难，胜过这样的苦难。所以 必须受苦，下边是必须被杀，必须被杀，然后是必须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必须复活。所以十字架在这里，我们有时候以为十字架就是死，不对，十字架不是单单指着死，十字架也指向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如果单单是死，十字架还是没有能力，因为十字架还引向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今天十字架是我们生命能力的时候，十字架致死我们的旧的性情，致死我们的旧我，十字架也带出我们的新性情，带出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力，这才叫十字架，这才叫十字架。所以被杀，我们也有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不单是为主受苦，也要有一个心智为主受死。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周围这个环境是非常舒适、非常安逸、非常平和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可能会面临比这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更严峻的逼迫。你可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好像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一个民主一个自由的一个环境，很难讲的，我觉得真是很难讲。你看看今天的这些情形，尤其是欧洲那些情形，基督教越来越衰落，以前在宗教改革最兴旺的那些国家，现在都是最败坏的国家。同性恋婚姻在荷兰、在丹麦、在很多国家现在都是合法的。如果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来指责同性恋的罪恶，他们就可以把你告到法庭上去，告到法庭上去。在法国，在其他一些北欧洲国家，现在伊斯兰教的那个发展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法国人不愿意生孩子，所以移民到那边的穆斯林拼命的生孩子，他们说再过20年、30年之后，那些国家都会被穆斯林所占领。如果那个时候你在那样的环境中再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我们周围这个环境的发展，你以为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很严峻的，要准备着为主受死，准备着为主殉道的。昨天我们有一位姊妹到季刊办公室帮忙，然后她在那儿分享说，她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异梦，她说她做了一个异梦，就问她做什么异梦，哎呀，他说做了一个异梦，说这个王牧师殉道了，说我殉道了。我就说感谢主啊，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为主殉道。他说我们都在那儿哭着给你搞追思礼拜呢，你又进来了，从大门口又从大门口又进来了。哎呀，我说更感谢主，我从死里又复活了。我说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了。所以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非常完整的关于十字架的内容，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受苦，然后是为主受死，然后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不能改变的，谁都不能改变，这是天父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这样启示出来之后，下边你看见的东西有， 下边你看见的内容就很难过了。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前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彼得在这里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而且彼得拉着他说，拉着他劝他说，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边这几个字翻译的还算是很温柔的，很柔和的，但是在原文圣经里边，回头让你们的周牧师来查一查，原文圣经里边拉着他和劝他这两个字都是很强烈的两个字。当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从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一直往耶路撒冷走，耶稣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耶稣启示他的十字架，当耶稣把十字架启示出来的时候，那个刚刚宣称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彼得，现在马上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上去拉着耶稣，非常粗鲁的一个动作，这个拉着是很粗鲁的动作，正在走路的时候他拉着耶稣，把耶稣拉到路旁，然后下边劝他说，你看下边的内容都不是劝的内容，而是责备的内容。这个字啊，耶稣基督责备门徒用这个字，耶稣基督斥责魔鬼，斥责污鬼，也是用这个字。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斥责他说，责备他说，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难过了，一个门徒来斥责主，但是斥责的内容更加可怕。主啊，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往耶路撒冷去，万不可受长老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万不可去被杀，当然下边也不用说从死里复活，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所以从这句话里边，弟兄姊妹，你就能够看到彼得对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真的了解了。如果彼得照着他现在的认识去传讲那位基督，你就知道他传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了。耶稣转过来，这个字我们的中文都看不出来他的那种意思，这个转过来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带着一种很厌恶的情绪。耶稣转过来，本来可能是面对彼得的，现在转过来不看他，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句话，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弟兄姊妹，前边我们看见彼得是领受天父启示的一个器皿，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因为你领受了天父上帝的启示。那个时候的彼得是一位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多么美呀，弟兄姊妹。但是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当十字架出现在彼得的眼前的时候，彼得马上就从领受天父启示的器皿变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就变成了魔鬼撒旦的工具。十字架只要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来辨认真门徒假门徒的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辨别真教会假教会的标准。一间教会，当他说他是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拒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拒绝传讲哪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间教会就是一间假教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命里边没有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做他的主，做他生命的中心，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假基督徒。十字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辨别这些东西的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十字架一出现，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反差，一个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拦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绊脚石。耶稣基督说他必须，彼得说必不。你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而且耶稣基督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神旨意的中心和焦点到底是什么，彼得不了解。虽然他前边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还是不了解神的意思，不认识神的旨意，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站在神的一边，站在人的一边，你不想神之所想，去想人之所想。所以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旨意。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更有信心来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我们看见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哎，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所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这段经文，叫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段话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从诗篇里边引用过来的，诗篇第四十篇那里让我们看见这段话。但是保罗不是从希伯来文的那个旧约圣经中引过来的，而是从那个其实是一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引用过来的。这里边就有了一点点的不同，一点点的不同。你要是看那个诗篇，我们现在的这个诗篇，希伯来书的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诗篇，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你这里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但是在那里是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开通了我的耳朵。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不同的。什么叫开通我的耳朵？为什么到这里就成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两处圣经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点区别？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是好好去看，你会发现很有趣。在旧约里边，如果一个仆人，一个奴仆，服侍他的主人，服侍了七年，主人应该让他自由，让他被释放出去。但是如果这个仆人愿意顺服地把自己交在他的主人手中，一生一世地来服侍他，那么他的主人就要把他拉到门旁边，把耳朵放在那个门框上， 然后把他的耳朵打穿，那叫开通我的耳朵，在他的耳朵上做一个顺服的印记，做一个把自己献上的印记。所以在诗篇里那里说的是，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开通了我的耳朵，那是在讲顺服。顺服的最高的表现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顺服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把两处不同的经文的那个含义全部表达出来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两处不同的经文把主耶稣基督的他的顺服和他的十字架的受死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旧约里边那些以色列人所献的祭都是照着神的命令来献祭的，都是照着律法来献祭的，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是你不愿意的？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些问题，想一想这些问题，你既然不愿意，还让我们献什么呢？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原来所有这些献祭都不是神心意的中心，不是为了让你献祭而献祭。所有的献祭，旧约的献祭，都指向新约中一次更伟大的献祭。如果没有新约里边那一次更伟大的献祭，旧约里的献祭通通的没有意义，通通的都没有意义。所以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呢，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所喜欢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儿子的顺服，顺服在他永恒的旨意里边。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乃是这燔祭和赎罪祭所指向的那一次更伟大的献祭。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是神旨意的中心，是神旨意的中心。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凭着旨意，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我们凭着旨意，我们凭着神让他儿子献祭的，在十字架上受死，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然后就得以成圣。我们今天的成圣，我们今天的成圣生活，基督徒生活，都是基于、根基于这样的一次伟大的献祭。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十字架生活的一个延续，下面我还会接着讲。所以现在你从这些经文里，你看出来神的旨意，神所想的，神的意思都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只体贴人的意思就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至于被主耶稣基督责备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体贴神的意思，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旨意的中心和旨意的中心，然后我们才能够照着圣经所讲得以成圣，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前面我们照着这些经文已经看到，圣经说基督是谁，教会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内容，上帝旨意的中心， 这些内容我们都知道了，都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下边该讲到我们这些人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必须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下边的经文的内容。我用这一段经文来讲后面的内容，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几节经文和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太福音接下来的那些经文，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所讲的内容，但是这几节经文更容易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圣经在这里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马太福音里的，就当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里边告诉我们，是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前边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必须受死，必须从死里复活，那个必须是不能改变的，那个必须也是要延续到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身上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必须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必须，成为我们的必须。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成为我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得生命，跟从我进天国，跟从我有永生的盼望，所有这些内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就要把你自己以前那种恨恶十字架的那个本性挪去，就要把你以前那个自我中心的生活形态把它挪去，只要把你自己以前的那种被世俗缠累着而不能够来跟从主，不能够倾心爱主的那种情形挪去，这都是舍己的内容，都是舍己的内容。你不要以为保罗在那里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可不是单单的用脑袋来了解十字架的道理啊，他那个知道的意思不单单是用脑袋 来了解，知道那个字还有一种更深的意思，就是一种关系层面的一种内容。你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单单是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能得救，必须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你才可以得救。单单知道十字架的道理而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具体的内容，你还是没有能力。除了十字架的在你的生命中变成你的一种属灵的那种真实内容的时候，你才有能力。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第二章，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不单单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是什么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十字架可以帮助你舍去救我，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十字架舍己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了吗？舍己，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十字架舍己的工作，所以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来跟从我。这个跟从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和那个必须是同样的分量。前边的必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不能改变的。 背着十字架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是基督徒，跟从我那就是基督徒的表现，基督徒的特征，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而且跟从他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太多的人愿意背着这个高尔夫球杆来跟着耶稣，背着钓鱼竿来跟从耶稣。前一段时间我到一间教会讲道，结果教会里边有一半的人都跑了，干什么去了？说是有一个这个他们叫什么名字，叫得很好听，他们去钓鱼去了，在主日去钓鱼去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好多年以前一间教会也是同样的情况，主日七个同工有六个人带着大家一起去钓鱼去了，而且他们的理由还非常的充分，他说我们要在大自然中来敬拜上帝。我就打电话给那位牧师，我说主日敬拜这么多同工带着这么多的人去钓鱼，这个事情不好吧？那个牧师就给我说，他说他们还要让我去呢，他说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了那谁讲道啊，我就没有去，如果那天不是牧师讲道他也跟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已经太麻烦了，圣经在这里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到底什么叫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呢？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些内容，妻子是你的十字架，丈夫是你的十字架，教会里的同工是你的十字架，工作岗位上那些老是给你找麻烦的人是你的十字架，如果那些都是十字架内容的话，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你不觉得很辛苦吗？什么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呢？下边这经文就解释了上边的意思，因为三节经文里边都有因为这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只翻译了一处，三节经文里边都有，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第一个因为带出来的内容，也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第一个内容。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要舍弃自我，要为主而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内容。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也是有因为。如果你今天为自己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自己为中心，你虽然有了一个基督徒的牌子，但是基督并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就不是为主而活，你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这个家庭里边很多地方都挂着这个耶稣是我家之主，你们家里边有没有挂着？有没有弟兄姊妹家里挂的这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有没有挂过？有多少人挂了？哦，感谢主，感谢主，这个经常有这个来提醒我们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在很多的家庭里边挂上只不过就是挂一挂而已。一遇到问题的时候，耶稣永远不是我家里的主，我的孩子比耶稣还重要，孩子要去学琴，孩子要去练打拳，孩子要去什么打球，孩子总是孩子是第一位的。如果祷告会和孩子学琴发生了冲突，到底孩子是主还是基督是主？当然是孩子学琴比祷告会很重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在那里，安慰基督徒的良心而已。但是主说，什么叫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呢？救自己生命的，救自己生命的包括生命中的很多内容，每一项细小的内容都包括在生命的这个里边了。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你把自己当作中心，当作生活的中心，没有把主当作你的主。虽然你好像得着了一些暂时的属世的益处，但是你并没有得着真正的生命，你丧掉了生命。但是为主丧掉生命的就救了生命，把主当作我们生命中心的就救了自己的生命，你有了真实的基督徒生命了。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然后第二十六节讲出了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第二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第二个内容就是要持定真道，持定真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就把他当作可耻的。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要不以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劝提摩太，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我为传福音为羞耻。今天我们这个，刚才我一开始讲的那个牧师说，传十字架教会里的人不喜欢，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讲这个东西，就是以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那位今天很多的人在讲台上传的那种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富足，带来顺遂，带来所有的这些属世的祝福的那样的基督，而是一个要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为他受苦，为他受死，把生命献在他的坛前，当作活祭的那样的一位基督，那样的一位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基督为羞耻，以十字架的道为羞耻，以圣经完备的真理为羞耻，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也必以我们为羞耻。那是在讲审判，我们在耶稣的审判台前就站立不住，站立不住。羞耻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主耶稣来了之后就指着我们说你羞耻羞耻，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那是一种气绝的表现。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人前不认主，主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他。以耶稣基督为羞耻，主以你为羞耻，就不是一般的说你羞耻羞耻，那是一种气绝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着十字架的道理，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省察，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好不好？休息一会儿，接着讲如何来把十字架的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借着我们的属灵操练，把它显出来，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坚持就是胜利，在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们要是半路走了的，我就没有法保证你们。还有什么这个换另外一个，对，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十字架的内容。十字架是指着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说的，十字架是指着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讲的。十字架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大能，救恩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也是我们走成圣道路的，过得胜生活的能力，过得胜生活的能力。十字架已经预备妥当， 十字架的能力实际上也已经预备妥当，但是如何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显出来，这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既然主耶稣基督他的必须也要成为我们的必须，我们既然是必须的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必须的要把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里显明出来，那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要让十字架成为我生活的内容，成为我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能力。那你就要预备好来操练，来操练这种能力。十字架并不是说我一了解它的内容，或者说我有这个心智，我喜悦十字架，喜欢十字架，我就马上成了一个很有这个能力的人，不行的，要操练，要操练。这个操练这个事情啊，就很重要了。我当兵啊，我这个好几十年前，大概三十几年前我去当兵，当兵我才知道什么叫操练。你们中间有没有当过兵的？有当兵的，当兵才知道什么叫操练，你知道吧？我到这个海南岛当兵，那时候海南岛的天气啊，热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在新兵连里边操练走正步，你看那个六十周年检阅的时候，那些正步走得很漂亮，那是练出来的，练了半年，好几个月要练的。操练走正步，那个练不是让你一直在那里走啊，为了让你走得更好，就让你站得更稳，所以呢就站在那里，一条腿这样抬起来，要站三十分钟，半个小时。你们可以试一试，听完之后可以回去试一试。站三十分钟，这样站在那里，你知道那个海南岛的那个太阳很大的，晒一会儿，马上那些人，我们那时候营养又都不良，生活不好，不像现在这个生活这么好，老是吃那个萝卜干啊，那个陈旧的大米，所以那个当兵的也没有力量。站三十分钟的时候就站不住了，站不住的时候有的就倒下了，倒下之后这个排长啊什么来了之后把你拉起来之后怎么着，在你的腿上再给你绑上一个沙袋让你站在那里，你越是倒下他越是给你加重这个训练的强度。然后呢就是训练几个月之后，你再看那些军人走正步啊，走出来实在是漂亮，非常的漂亮，那就叫操练。你懂了走正步的这些规矩，你还是走不好，你必须去操练。你懂了十字架的道理，你知道十字架是大能，改变生命，让我得胜，但是你没有操练，你还是不行。我自己有很多的操练，找你生活中最不喜欢的事情去操练自己，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你说我喜欢看电视，我就操练坐那儿看电视吧，那不行的。下了班就坐那儿看电视，你要操练我不看电视，我咬着牙不看，我去读经，我去祷告，这才叫操练，你知道吧？你喜欢开电脑，你喜欢看新闻，看那些花边新闻、八卦新闻，一坐那儿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个眼睛连转都不转的，太太在旁边用那个笤帚打着还不起来。你说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你说我就一直操练这个，那不行的，你就要不看这个，靠着自己。你说我不行啊，我的眼光、我的眼目老是被他吸引，那就是要靠十字架的能力了。舍己，舍去你想看那些东西的那个旧的性情。操练，我曾经跟他们讲过，我这个在家庭生活里边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洗碗。你们喜欢不喜欢？我知道有很多先生很喜欢洗碗，但是我最不喜欢洗碗，那我就怎么着？我就操练洗碗。一开始操练的时候非常不喜欢的，把那个碗啊、盘子啊弄得叮当响，我太太一会儿就走过来了，说你实在不喜欢就算了，不要搞得叮当响，让我听了也不舒服。他就在那里洗，因为我以前已经习惯了， 吃饭的时候等着太太做饭，做完饭之后等着太太洗碗。后来我就要操练自己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很难的，不习惯嘛，弄到那个盘子碗叮当响，为什么弄那么响？心里边不高兴，是一种很勉强的一种做法。你不要以为一开出这种勉强也是很有用的，很有用处的。然后下一次再洗的时候，那个叮当响的声音就开始很弱了。但是呢，这个洗完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看，我这个洗的真是干净啊。”我太太就说：“哎呀，我洗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这样夸奖自己。”那在最后的时候，我就不夸奖自己了，洗完之后就安静地坐在那里了，但是还是没有一种喜乐在这个里边，没有喜乐。那我还是继续操练自己，你不要以为这些操练都是很那个的，一直到最后，这个我现在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谁要是慢一步的话，都已经抢不到这个工作了。所以现在已经有一种喜乐。那在这样的一件小事情上，你就知道这个操练会带来一种生活、家庭、婚姻各种方面的一种变化。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刚才这位姊妹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他就刚才说我讲的那个例子，在香港有一位姊妹一直去教会，先生戳他的后腿，说这位姊妹刚才也说的这个情况。在这样的关系中，如何来看出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先生戳你后腿就是十字架吗？不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有十字架印记的人，你是有十字架性情的人。十字架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十字架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生命，是性情。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点。他本有神的形象，当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前面有一句话你注意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讲一种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讲的都非常好。但是保罗说，凭着你们自己的本性，你们是做不到的。看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我们平常都是看别人，对不起，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经的要求，但是我们通常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本性。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把耶稣基督里边的那个性情存在你们的心里边，要让耶稣基督的性情成为你们的性情。这是十字架工作的一个结果，十字架的内容。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他不抓住自己作为上帝的地位不放。如果他要抓住那个地位不放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有希望了。他如果不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希望。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成为人的样子，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看到没有？成了我们这种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既有自己卑微谦卑。怎么表现出来的？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降卑的这样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里边有一种谦卑的性情。就自己卑微，下边是春心顺服，还是他里边的那个性情，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那个内容，谦卑顺服，爱舍己，然后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把主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个内在的生命性情全向我们显出来了。十字架是什么？ 内在的东西，生命和性情。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工作？把旧的性情、自我的东西、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全部替我们解决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死的是什么？钉死的不是一个新生的我，不是一个有基督生命性情的我，而是一个没有基督生命性情的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自我中心的，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意的，不再是那个败坏的、不圣洁的那个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一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在我里边，这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些东西在家庭生活、在释放中表现为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怎么表现出来的？家庭里边，丈夫和妻子，丈夫和妻子怎么表现出来？丈夫是你的十字架，不是？那么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顺服，顺服，你对丈夫的顺服，那就是你的十字架内容，就是你我们所说的那个十字架的能力。你不要以为这个十字架这个是消极的，是那个十字架是积极的，是带有能力的。你说我顺服他，我顺服他，我不就吃亏了吗？那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我们生命期刊上登的那个文章你们看到没有？就是那个我的另一半写的一篇见证，有一个弟兄，那是一个弟兄写的见证，有时间你们可以读一读。那个见证就把十字架在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个能力讲得很清楚。这个丈夫舍己的去爱自己的妻子，那个才叫十字架。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然后呢，丈夫要爱妻子，像教会、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舍己那样的来爱你的妻子。你看到没有？一般我们丈夫通常只是读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一部分，妻子呢常常会喜欢读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的那一部分。这两部分一定要平衡的来读，要平衡的来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部分都让我们看见了十字架的内容了。妻子顺服丈夫，那个顺服才是十字架的内容。丈夫爱妻子，那个爱、舍己之爱才是十字架的内容。我说十字架带有能力，不单单是在你的生命中显出能力，而且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当一个妻子来顺服丈夫的时候，你那种顺服不是一种世人所说的逆来顺受，不是那种内容，它有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今天因为时间不多，我就不去多讲那些例子，你可以回去试一试，照着主的教导来顺服你的先生，你去看一看神是怎么借着你的顺服来改变你的先生。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去舍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的来爱你的妻子，也是带着一种改变的能力。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改变的那种果效何等的奇妙。我说的生命纪刊上那个文章就指的就是那个一个先生一个太太，两个人经常吵架，以前是经常吵架，但是那个先生就是被主的十字架所改变，就是开始在家庭里边来操练他的这个十字架的生命能力，来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我自己就亲自的这个经历过他的不讲理，不是他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有一次，这个他的先生打电话打到我们生命纪刊，因为我们要发他先生的一个见证。他先生打电话打过来，我们跟他谈怎么修改，怎么修改。这个时候，我们就听见电话里边有一个女士在后边大吼：“不要信他的，他是假冒为善。”还有这样的太太啊，哇，不得了。而有一次，他的先生那天要给他的女儿过生日， 这个先生是在邮局工作，中间要路过教会然后再回家。先生说，我要在下了班先到教会查经，查完经之后再回家给女儿过生日，想着很合理嘛，一路走过来。结果呢，等回到家的时候，这个太太就生气了，火冒三丈，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们已经把菜都做好了。这个他就向太太道歉，道歉也没用，他的太太把那些菜一盘子一盘子全倒到垃圾桶里去了。你说这太太厉害吧。然后呢，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这个菜倒了就倒了，我再去饭店买呀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弟弟还有一个教会里的弟兄一起出去买东西。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太太做了一件事情，跟他说，他说我已经把你的圣经都给你撕掉了，因为他去查经嘛，所以就把圣经都给他撕掉了。这个弟兄还是很忍耐很柔和地对他的太太说，不要紧，撕掉了我可以再买一本。然后他太太又对他说，那太太看这件事情也还不能够激发起他的怒气了，他的太太就跟他说，我已经把你的笔记本也一块撕掉了。一说到这个的时候，那个弟兄就有一点不高兴了，因为他说，我的笔记是我读经读了这么久记下来的东西。他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按捺不住。然后呢，主还是让他能够忍耐，爱是恒久忍耐，那句话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你说主啊，我忍耐不住了，忍耐不住了，还要再忍耐一次，这就叫爱是恒久忍耐。那个弟兄就忍耐忍耐，最后他说忍耐不住了，主还是感动他再忍耐一次，然后就对他太太说，撕掉了也不要紧，我可以再重新记，你可以帮助我，你这是对我的一个帮助，使我可以再重新复习我以前学过的内容，好不好啊？这个弟兄做的真好。但是其他的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说，你的那个太太呀，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背着吧，这是属灵的劝勉。然后呢，不属灵的呢，连他太太的亲戚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说，这样的老婆你还不打。你看到没有？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我太太不是我的十字架，但当然更不可能打了，不是我的十字架。他说主让我舍己的来爱他，爱这才是十字架，这才是我的十字架，能力就在这里。你说他的太太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所以我们在《生命季刊》的这个后来的几期里边又登过他的见证，其中有一篇叫做《麻将桌变成了查经班》。他的太太是偷渡到纽约的，偷渡吧，大概是这么的，或者是先生以前是偷渡的，反正是有和偷渡有关系，也不会英文。到了那里之后呢，也找不到工作，憋在家里边，整天发脾气，骂丈夫，骂孩子。后来呢，找到了一项工作，就是在家里边跟其他的同样背景的人打麻将。打麻将，后来呢，就是说跟他先生说，他说我们不打麻将了，我们就在我们家也开一个查经班吧。你发现他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你知道，这些都是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的。所以今天怎么操练这些能力，怎么操练这些能力？当然你可以像我那样去，就一件事情去操练，那是最基本的操练。有几项还是圣经里边所说的，在我们很快讲九点半钟，这个犹大书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这有几节经文 这几节经文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操练十字架能力的一些脉络，一些基本原则，也基本原则。你说我操练十字架的能力，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十字架，首先要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在十字架的真理上，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边，然后圣灵工作，使这些真理变成你生命的实际，生命的实际。所以圣经在这里第一句话是说，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以十字架为中心的，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完备的信仰基础上来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那个字在原文里面讲的就是 faith， 信仰，信仰。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完备的真理的根基上来造就自己，来建造自己。所以你的生命一定是要在这个根基上，一定是在这个根基上。然后在圣灵里祷告，这是第二个原则。真理，神的话语，热爱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祷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可能我们现在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这个倾向性。有些人喜欢读经，喜欢读经。我这里讲的是不是那些不喜欢读经也不喜欢祷告的人，我讲的是有些人喜欢读经，喜欢读经，但是不渴慕祷告，不喜欢祷告。有的人是喜欢祷告，一祷告又喊又叫又跳又舞又跳的那个，好像是很喜欢很热闹，但是呢不喜欢读神的话语，不渴慕读神的话语。这两者一点都不能够，这两个极端呢都不好，不能够偏到这里，也不应该偏到那里。因为这两个只有平衡起来的时候，基督徒在真理上，在生命上才平衡了，才平衡了。所以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我简单讲一点，以后如果你们要去参加福音大会，我会在那个大会上很细的去讲什么在圣灵里祷告。在这里我只是讲那么几点。在圣灵里祷告，首先是一种顺服圣灵的祷告，顺服圣灵的，不是我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是我自己的一种主观意图的表达。你看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如何祷告，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呢？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心意为圣徒代求，这个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的内容。有时候祷告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非常艰难的挣扎着，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圣灵很自然的一种引导。然后在圣灵里祷告也包括一种征战的一种工作。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第六章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戴上头盔，穿上鞋，这个护心镜，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有了。但是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没有这个，前边的那些东西我们都不可能使用得好。所以为着征战的缘故，我们必须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所以这些都是在圣灵里祷告的内容。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被放在一边了，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在圣灵里的祷告也是一种献祭式的祷告，献祭。我们今天的祷告的献祭意识就像我们祷告的征战意识一样的不强烈。献祭，你在启示录那里我们看见 祷告是一种献祭，天使把祷告收在金坛，收在这个金坛里，现在收在这个香炉里，献在神宝座前的金坛，那是一种献祭式的祷告。今天我们的很多祷告，天使都是收起来的，都不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所以这些都是操练十字架能力的一个内容。然后第三点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常在神的爱中。这一点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有一些误解，以为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怎么是一种属灵操练呢？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怎么是一种属灵操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我们看见原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照着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那里的经文，我们才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你借着神的话语认识真理，借着祷告与神有更亲近更美好的关系，你还要借着遵行主的命令活出真理，来显出你是已经真的有十字架的能力，真的认识真理，真的与主有美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所以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照着主在这里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在那个路加福音第10章那里，我们常常说马大的侍奉，玛利亚的侍奉，你们注意到那一点了吗？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然后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边烦乱，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让我妹子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基督就是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在那里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单单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就值得主这样的来夸奖他吗？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单单是坐那里听到，就值得主这样夸奖吗？在主那个3年多时间里边，那么多的人去听主的道，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大群人坐在那里听主的道，门徒跟着主3年多时间听他的道，耶稣基督到底对谁说过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为什么单单对玛利亚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那个道和那个听就很重要了，那个道就和听很重要，道非常重要，道是一切一切的中心。耶稣基督的道，十字架的道，我们听了，我们脑袋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但是不行。听的意思就是不但是拥有了这样的知识，还要使它进入我们的心灵，还要使它成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的行动。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的时候，是因为主知道这位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我今天就很简单的讲，耶稣基督那个道那个字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他在前边那些经文里边一直在对门徒传讲的那些内容，就是他自己的十字架。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玛利亚听了他的道就去遵行，遵行的结果是什么呢？遵行的结果就是他为主预备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主耶稣基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我安葬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下边主耶稣基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女人所行的这件事情，不是说这女人很重要，而是她所行的，她为基督的十字架所做的见证非常的重要，那是福音的内容之一，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你就看见听是何等的重要，但是这个听不单单是这个耳朵听进来，这个耳朵跑出去。听在我们的圣经里边，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听这个字都包括了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听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听到抓住道的信息，抓住道，抓住道，抓住完整的圣经真理，抓住十字架的真理，听进去，然后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在我们的脑子里边，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它，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弟兄姊妹，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是要使用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要用脑子，要用脑子听进去，用脑子，不单单是用脑子，要进入你的心灵，要进入你的心灵，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都表现在神借着他的道所启示的那些内容，你要使他进入你的心里，要以耶稣基督的为心为心，不单单是存在心里，还要把它变成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生活内容。弟兄姊妹，这样一来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了，你就是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中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唯有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才把他的爱彰显得这么完整，这么奇妙。唯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把这样的内容带出来，我们才能够让人看见我们是有十字架印记、十字架生命和性情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说，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遵守遵行，活出来耶稣基督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啊。所以这个犹大书这个经文告诉了我们三个基本的操练的原则，操练原则。一个是要在真道上建造我们的生命，一个是要有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要在前边这两个内容上求主给我们渴慕的心，要求主先给我们有渴慕的心，渴慕神的话语，爱神的话语，渴慕祷告，爱祷告，而且是在圣灵里的祷告，那是一个有规范的。弟兄姊妹，神已经给我们画了一个范围，不是在圣灵之外祷告，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祷告，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爱好祷告，不是按照我的主观的那些情绪化的那些内容来祷告，而是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在圣灵里祷告？ 你照着神的话语来祷告，照着神的话语的规范来祷告，你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祷告。所以这几个原则是互相的来说明的，互相来说明的。有了这些之后，你还要在具体的侍奉生活中来操练，来操练，要去把你所领受的道在生活里边把它实践出来，从最小的事情上来操练自己，从最小家庭里边、侍奉岗位上、工作岗位上来操练自己，慢慢的把那些道理变成生活的实际，变成生活的实际，然后你就会发现情况不一样了。你操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当然你不要自己老是对自己的这个属灵状况，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老觉得你自己已经很属灵了。通常弟兄姊妹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操练中啊，你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你自己意识不到你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你的性情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以前你是很暴躁的人，你现在已经慢慢的变得很温柔了。你以前是很不愿意顺服丈夫的人，但是你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顺服你的丈夫了。以前你不要说舍己去爱自己的妻子，但是你现在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更体贴更爱你的妻子了，更体贴更爱你的妻子。以前你在教会里边侍奉的时候，总是想把自己的意思摆在中心，但是你发现你慢慢的开始尊重同工的意见了，你自己意识不到，但是其他的人，你周围的人发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改变，在改变。你要小心，你要是老是意识到自己在改变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要是老意识到你自己很属灵的时候，也是一个危机。如果别人意识到你在改变，别人意识到你的属灵境况一天比一天更好，那你就有福了。操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把它显明出来，变成生活的实际，变成实际的生活能力。弟兄姊妹，这就很好了。我这段时间常常在想这个复兴的问题，我有一段时间已经为这个话题已经感觉到有一点非常的 frustrated。因为我们这个十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教会，为教会的复兴在祷告，到底什么是复兴？以前我们对复兴有一种错误的，或者说有一种不准确的了解。我们以为复兴就是像这个 Edwards 那个时代的人 Warfield 那个时代的复兴啊，这个酒店也关门了，赌场关门了，妓院关门了，一到主日的时候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全部都涌到教会里边去了，牧师这个讲一场道啊，一下子能够把很多的人心灵都改变过来，扭转过来。我们以为复兴就是那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一直期待着这种复兴。后来我就想过说，也许那个样子的复兴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主怜悯，除了主自己能够在他的旨意中成就这样的事，那当然主在主无所不能，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意义上的复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能看不到了，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复兴是什么呢？复兴是什么？复兴实际上是很小的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很具体的事情。你们这间教会，当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语，爱神的话语，这就是复兴了。当这间教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渴慕在圣灵里的祷告，爱祷告，这就是复兴了。 弟兄姊妹火热侍奉，把神的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在家庭里工作岗位上把神的道活出来，这就是复兴了。你说对社会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当你一走出去，你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你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无论你到哪里，都对这个时代是一种震撼，都是一种震撼。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影响这个时代，怎么影响？弟兄姊妹，怎么影响？这个时代的电视节目里边，福音的内容少得可怜，属魔鬼的内容多得不得了。你怎么影响这个时代？教会越来越软弱，你怎么影响这个时代？所以要从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真实性开始。一旦你有了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有了十字架的能力，不但是在家庭里，在教会中，在工作岗位上，只要你一走出去，一走出去，你就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教，对这个社会产生着一种不可低估的影响，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样的基督徒越多越好，越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大越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向神求的复兴，今天可以向神求的复兴。你也可以向神求，求主复兴我，让我更渴慕你的话语，更爱圣经，更渴慕祷告，更爱祷告，更愿意侍奉，更愿意把神的话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实际，让我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这就是复兴了。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的心再一次敞开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的道，叫我们真的真实的完整的来认识十字架的真理，真实的完整的来和那位钉十字架的主建立一种生命的联系。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把我们所明白的道理借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活出来，使我们这样的生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影响到我们的同事，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影响到我们的教会，以至于使所有和我们接触到的人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生命的能力，看见福音的工作，看见圣灵的工作，又使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更渴慕主的话，使我们因着爱主的话更深的认识主，又使我们能够更爱在圣灵里的祷告，以至于借着祷告我们进入与父神更深更真实的连结。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爱中来行主让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靠着主站立的稳，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主，你是我们复兴的源头，你是我们复兴的动力，你也是我们复兴的目标。求主帮助我们把这间教会再一次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施恩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使这间教会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为主发光。主啊，我们看见有太多失丧的灵魂， 求主你激发起我们对失丧灵魂的爱。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